弟兄姐妹和新朋友，主日蒙恩。今天我们所主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7节。如果是使用教会公本的圣经的弟兄姊妹，请打开245页。提摩太后书3章14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读经到此，愿主的话帮助我们。
感谢真涛弟兄的读经，感谢神。今天晚上我们的崇拜当中，有主的仆人陈志祥牧师来我们这里传讲神的话语。圣经的门徒，我们请陈牧师。
弟兄姐妹，新年蒙恩啊！我们还在新年期间，做华人很好，我们有两个年可以过。那么呢，也其实当我们过两个年的时候，就是神提醒我们两次，每一次在这个新旧年在这个交替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回顾旧的一年，在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到底我们要做什么。那么今天是读经主日，我们就谈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一个信息，是关乎圣经的。那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这一个做圣经的这个门徒，那我们讲门徒的时候，到底什么是门徒呢？门徒就是一个跟从他的这个主人，主人所说的他就跟从，那么是学习他的主人，看他的主人，那么过后就把他主人所教的来这一个遵行出来。就好像当时主耶稣招门徒的时候，来跟从我，门徒就跟从主了。好像当年的以利亚先知把他的这一个外衣放在以利沙先知的这个身上，他就做他的这一个跟班，做他的门徒，来这一个跟从他，就好比一个学徒这样。现在我们看学徒比较少，早期的时候呢，当我很多的青年人就学一种的艺术，就跟着一个师傅这样的学，看师傅怎么样做，就照着这样做。那当我们说我们做圣经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看圣经怎么样说，我们就如此的怎么样行。圣经怎么样说，我们就要学习明白圣经自己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励志，那么其中一个励志，我想每一年我们都要做的，就是要更明白上帝的话，感谢赞美上帝。我看你们的周刊有10多位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一年、两年、三年的里面呢，把圣经都读完了。我想我们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要常常爱慕上帝自己的话语。我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把圣经读完，只是他们没有这一个报名参加这一个读经的计划。更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把圣经不但读，而且把圣经行出来，那更是重要的。那么苏祖阳牧师曾经写过一首诗歌，叫做《主日学校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或者唱过这首诗歌《主日学校歌》，有没有？主日学校，主日学校是我们儿童，我们有时候换成教会，是我们教会的大家庭，敬爱天父，同胞相亲，快乐团契，得新生命，听过吗？有，刚刚听到，那里没有听到。不管你们没有唱过，没有唱过，没有唱过。主日学校，主日学校，有吗？牧师也没有啊，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都唱这首诗歌，就我们的主日学班集合的时候，我们就唱这首诗歌。唱完这首诗歌，主日学校长报告之后，祷告我们就分班的。因为我们这个每周在唱这首诗歌做什么呢？提醒我们，其实这首诗歌虽短，不过把教会一些重要的这一个意义告诉我们。他跟我们讲教会的这一个定义是什么？教会什么？教会就是大家庭，主日学校，主日学校是我们教会大家庭。他告诉我们教会的生活是什么？敬爱天父，同胞相亲，快乐团契，得新生命。教会的内容呢？学习圣经， 啊，这一个赞美不停，人人爱主，教会福音，我主命令乐意遵行，还有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一生一世荣耀主名。那其中有一句就说到学习圣经，我主命令乐意遵行，这个就是整个教会。教会是什么？不是单单一个建筑物。你回到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什么是教会？你是教会，他是教会，我是教会。所以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圣经的话。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圣经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到圣经的那一个重要性。圣经为什么重要？保罗跟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圣经说重要，因为它可以让你学习。保罗这里14节说，但你所学习的，他学习什么？他学习圣经。学习圣经做什么？当我们学习圣经，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一个宝贵的信仰？不是牧师传道或者早期那些门徒他们自己的一个思想的产品，不是，而是上帝自己把这个信仰启示给我们。所以16节那个地方有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是默示？就是人所不知道的，不可能知道的，也不会想出来的，神把它揭开让我们知道，借助什么？借助圣灵来感动。这里用一个词，就是好像吹进这个人这个人里面，以致他能够写出圣经的话。因此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有这宝贵的信仰，是一个神自己所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知道呢？就要学习了。所以借助各种各样的机会，参加主日崇拜，参加查经班，参加这一个查经小组，让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时候呢，来学习圣经，也就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认识这一个信仰。特别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信仰的认识更是重要。今天有很多人他信的一套，但是拜一到拜六从这教会走出去的时候，行的就是另外一套，整个信仰跟生活就脱节了。保罗告诉我们圣经重要，因为让我们能够学习信仰的这个认识。不但如此，信了知道了认识是一回事，他说你所切信的。什么是切信？convince， 什么是这个很确切的相信？就是建立一个信念。有了这个宝贵的信仰，但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很强的信念，能够把圣经的话愿意来行出来。圣经怎么样说我就怎么样信，圣经怎么样说我就愿意怎样来行。这是什么？这是信念。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圣经宁死都不屈，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圣经愿意跑到很远的地方，能够把圣经教导其他的人，甚至有些人离开很舒服的地方，到一些很落后的地方，来把圣经翻译给当地的人当地的人用他们的语言翻译给他们，来认识上帝自己的话语。我们很多都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国内的同胞，我们真的要感谢当时有许许多多海外这一个欧美的宣教士，千里迢迢把福音、把圣经带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确确相信上帝的话，他们有这样的信念，把这宝贵的信仰带给我们。保罗说：“你所学习的，认识你的信仰；你所确信的，建立你的信念。”还有呢，要存在心里。什么意思？要有信心的把这个信仰来活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信心的生活。存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有一种穿上的意思，存在这里就好像要穿上，把上帝的话来穿上去，也就在生活中你能够用信心来这一个活出来。就为什么圣经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么的重要？因为第一，它让我们认识信仰。基督徒一定要认识你所信的是什么，而不是给人家拉着壁纸走。第二，它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信念，让我们深信不疑。第三， 他让我们能够活出信心。弟兄姐妹，你经历了圣经的重要吗？还是这本圣经跟我的生活完全是没有的任何的这一个关系呢？今天我们读圣经为什么？只是要完成圣经的这个读经计划吗？我想不是的。我们读圣经因为要认识我所信的是什么，我们读圣经因为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念，我们读圣经因为我们要用信心活在我们的生活上，深信这本圣经的每一的教导是管用的，在我们的生活跟信仰上。每一次你们要受洗的时候，牧师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的，对不对？牧师问你很多问题，记得吗？还是你忘记了？牧师一定会问你，相信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真神三位一体，你都说是，你都说是，要好好听哦，不要乱讲哦。然后过后呢，他一定会问你，你相信这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遗教，信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问得很清楚，说我们能够背出来，那么是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最高的标准，圣经怎么样说我就怎么样行。你说什么？当时你站在台前，牧师要为你受洗，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什么？你说不相信？ 不会，你一定说相信。相信的时候什么？就让你相信吧。因为你一说不相信，我相信任何一个牧师说，请你坐下，明年再来吧。不会说你不相信，好，不用紧，我继续替你洗礼。不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这是什么？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最高的标准，我们没有第二个标准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对生活的对圣经的一个信念。圣经管用，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如此的相信。不过我们知道这容易吗？不容易。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经，我们就很难建立一个信念。如果我们没有信念，我们更难的把在生活上把信心运用出来。比如说圣经教导我们，特别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要学习吃亏，有时候要学习这一个受屈，容易吗？不容易。我们华人什么都好吃，只是亏我们不吃，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不过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人家觉得牧师的车很好撞，因为撞了不用给钱，要吃亏吗？是不是这样？那个是另外一个教导。我所说的有时候在一种特别情况，我给一个例子，一位姐妹一次要卖一个房子，那么就谈好价钱了，他们这一个人就放了定金，我们这里叫做 option 啊，放定金。好了，过后呢发现到人家跟他讲，哎，你卖的房子卖的太便宜了。你知道新加坡房子很贵的，所以卖的太便宜怎么办呢？就哎呀，这个比市场的卖的更低，所以他就跟那个经纪说，哎，我卖错了，不要卖了，那个定金就给那个人拿去吧，我不收，我还他那个定金吧。然后那个买主就来了，他就跟这位姐妹没有讲什么，你为什么不要卖给我？他说没有了，我不卖了，我不卖了，讲骗话，其实要卖，但是不要卖的这样便宜。所以呢，过后呢，这个人不多讲话，他就看看他的家。过后就指一样东西，指什么？指一个十字架。他指那个十字架，什么都不讲了。什么意思？你是基督徒，你出口这一个反悔。他什么都不讲，指。这位姐妹就马上知道，这位姐妹就马上知道，他就说：好，我卖给你，虽然吃亏。为了见证，但是感谢赞美上帝。那你是不是说过后主就赐福他买到一个更好更便宜的房子？没有这样。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要贪便宜，其实不要贪便宜，我们需要什么？就基督徒需要神的恩典，要有公义的原则，当给人的就给人。所以当这个基督徒呢，这位姐妹就把这个房子比市价更便宜卖出去，那一天他得胜了。为什么？因为他遵守上帝的话语。容易吗？弟兄姐妹，不容易。但是那个基督徒那一个诚实的见证，他就活出来。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明白这一个信仰，我们建立这样的信念，以致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用信心来生活。所以从圣经，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位神是真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当真真实实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 我们从圣经，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上帝，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知道他是可敬可畏，来到他面前用公义来到来朝见主。我们从圣经，我们相信神是荣耀的，那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当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如果在经营生意有很好的成就，神得荣耀。今天我们读书有很好的成绩，是上帝得荣耀。今天我们的孩子很聪明，不是因为我们的基因好，而是上帝怜悯，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基督徒应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在生活中能够把信仰能够活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经就教导我们这些事情。当我们相信上帝是主宰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他的手中。他既然是主，我就是仆人，他说我就听，他吩咐我遵行，他差遣我就去。这个就是圣经，让圣经做我们的老师，也是当圣经所说的我就愿意来建立这个信念，而且用信心来活出来。我们愿意吗？在新的一年，我们愿意立定一个读经的计划吗？有一年的，有两年的，有三年的。早上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就在桌子这个柜台，教会外面的柜台，看到哇，读经计划有一年，有两年，有三年。我看到一个青年人在那个地方，我说啊，哪一个？他说啊，三年的。我说很好，明年。哎呀，不过我说不可能嘛，那三年不可能明年。我说三年后就拿两年的，那再过两年后就拿一年的，要进步嘛。不要说今年拿三年的，或三年后要拿五年的，那五年后要拿十年的啊！我们要进步，所以2016年一定要比2015年来得更好。可能2015年我们读经的计划没有完成，不用紧，你有一个心智就很重要。所以一年比一年好。你有读经计划吗？可能你没有按照神自己的读经计划教会的读经计划，你有个人的读经计划，那也很重要。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年纪比较大，没有办法读太多，但是特别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可能目不识丁了，我因为他们来教会听圣经，也就能够把圣经这样的建立一个信念，这样的活活的这个在生活上就活出来。不要轻看老人家，有时候我们青年人有时候以为我们头脑很厉害。我孩子参加一个课外活动，那么叫做社会的这种的叫做什么啊，好像帮助社会的这些社会活动啊，就是所以就做福利的课外活动。他说其中一个是教导孩子读书啊，教导孩子怎么样读书，一个教导孩子功课，还有一个是做教导什么，教导老人怎么样应用手机，智能的手机，跟那些阿伯安哥说这个怎么样用，怎么样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用。我说连这种课外活动也有啊，他说有。所以我就发现到诶，教导这些安哥，他们好像很多都不懂，但是不要轻看他们。有时候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的信心就建立起来。可能他们没有办法用很好的语言来教导，讲很多他们的信仰，不过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依靠上帝。我就认识一位这一个弟兄，年纪大的，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他只会一件事情，就是要常常来做礼拜，那么呢朝见上帝。如果你叫他参加多一点聚会呢，他不会的，他就是来做礼拜。我有人就知道他说为什么你要在这间教会，他说我死就是这间教会的会友了。什么意思？他有一样东西叫做归属感，是很多人有时候没有的。为什么有？就是他听道得到的，他在礼拜天来听听听，听到他说我就是这间教会的会友，打死不跑。你们听见了，你们是宣信堂的会友，打死不跑。这个就是信念，这个就是在生活中行出来。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有没有跳出来抓住你？你们要是听到的时候，讲台的话语，圣经的话有没有抓住你的心？保罗说你学习，这是认识你的信仰，你确信建立你的信念，你存在心里，你的生活中彰显信心。 保罗这里说，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什么意思？是跟保罗学的。保罗为什么跟保罗学？因为保罗是一个领受特殊启示的人，当时圣经还没有完成，神特别感动这位使徒保罗，他在新约的27卷里面写了13卷的书信。当然他写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竟然被列入正典里面，我圣灵就能感动他。所以保罗说，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所以跟学保罗的书信，学保罗的教导，这个就是圣经，就是有权威的。但是你看15节，保罗再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喂，保罗认识提摩太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青年了，人家跟他说这位青年人很好啊，他跟保罗，保罗就说啊，你跟从我，那么他就跟从保罗了。你看就是这么简单。今天有时候我们要叫人家来读神学很难的，保罗说你跟从我，他就听话了。所以说听牧师的话是对的，所以从小明白圣经。那么既然从小保罗认识提摩太的时候是青年的时候，从小跟谁学圣经呢？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翻到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第一章的第五节。来，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想到你心里，保罗对这青年同工提摩太说，你的心有什么？无为之信，真的信心啊，不是假的。你认识你的信仰，你有信念，而且你有信心的生活，这个真信心从哪里出来的？他说先在你外祖母，在你母亲的心里。原来从小他明白圣经，因为在家他看到圣经。什么意思？他的外祖母罗以把圣经活出来，他的母亲有尼基把圣经活出来，也是因为长辈先有无为的信，真的信心，这个提摩太从小就建立一个真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圣经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圣经的传递，把圣经继续传下去。家庭在家庭里那个真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家里在传递什么信息呢？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紧张的社会，特别我们在这个夕阳崇拜有很多年轻的父母亲，当你的孩子一进小一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非常大的这个压力。今天早上我在林间教会讲道的时候啊，我看见那个妈妈聚完会后就拿这一个数学的这一张纸出来了，啊，来来来来做功课，哇，在这马上聚完会又叫做功课。我说怎么样？他说，开学差不多现在是第三周，两周过去了。他说老师已经打电话给我了，说你孩子打人。哇，我说你经历到了了哈，我说还会有更多，没事，以后你看到老师的电话你就怕了。所以你看着，哇，这是很大的压力。在这种高压的社会，我们在家里要传出什么的信息，这是非常重要。孩子能够看见在我们的家信仰是重要的吗？我们这当中这一个为人父母的，我们能够把信仰真能够活出来吗？让我们的孩子看见在我们的家，这个信仰不是装饰品，这个信仰不是一个点缀的这一个活动，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圣经在我们的家是重要的。等于说孩子从小就看见，诶，爸爸妈妈有读圣经的，爸爸妈妈是有灵修有祷告的，这是圣经要传递，圣经所说的我们就要遵循。你的孩子从小就看到聚会是重要的，以致他们无论什么事情一定要参加聚会。今天有很多的活动要跟教会的这一个聚会的时间来这一个冲突的。如果你孩子很聪明， 他有时候会拿到一些的特别的礼金，是不是？现在有很多礼金，什么 EDUSAVE Award， 什么这个 Award， 什么那个 Award， 这些 Award 几时分出去的？通常他一定叫你去联络所，联络所啊，几时拿？礼拜天早上。哎，你说夕阳崇拜，感谢主，我早上还这个去拿。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冲突了，你要什么？啊，他的信还告诉你，你必须要来，这是一个机会哦。过后啊，如果你不来，可能就没有，他说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可能要看到那两个字，就是说你不去还可以拿到。所以呢，我就发现到，其实我们不去，以后他会寄到学校还是其他方法叫你去拿的，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真的他不给你，那四五百块他不给你，弟兄姐妹。我们的要四五百块给让孩子说这个可以拿的，还是我们要让四五百块让我们孩子知道敬拜神比四五百块更重要，那就是一个选择了。我不知道各位会怎么样的选，特别在有时候经济困难的时候，2016年经济家说经济会困难，好像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报告，每一年都是困难。所以经济困难的时候最容易牺牲的是什么？有时候最容易牺牲的就是上帝的奉献。当时间不够用的时候，最容易牺牲的是什么？最容易牺牲的就是上帝的时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反过来思想，在时间最困难最不够的时候，最不可以牺牲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时间。当我们的经济最需要啊，更困难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最不可以牺牲的是什么？对神的那一个奉献。很多人以为我省了这些钱我就多了一些钱，不一定的，不一定，你可能所损失的有时候更多。有些父母亲就是因为这样，过后时间一过，他的孩子就得到一个信息，原来钱比敬拜神更重要，原来读书比敬拜神更重要，原来课外活动比敬拜神更重要，原来世界有很多事情比敬拜神更重要。渐渐的，他们在信仰的路上就开始走差错，有时候在婚姻的路上就开始走随便。所以有些父母亲过后就回到教会就怨教会，你看你们教会没有好好教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孩子不要来主日学，不要来聚会了，要弟兄姐妹很冤枉，你懂吗？不过教会，我们圣经说我们要吃亏做教牧的，又不可以说这你们活该，不可以这样讲。因为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他们礼拜天带他们孩子去学钢琴，礼拜天带他们孩子去学画画，礼拜天带他孩子去学跳芭蕾舞，那么这些比赛都通常是在礼拜天的。难怪他们长大的时候知道很多事情可以，这一个呢可以比教会更重要。信仰传递，圣经传递，我们在家我们在传什么的信息给我们的孩子呢？不容易弟兄姐妹，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说这圣经能使你因基督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你的孩子需要什么？你的孩子需要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当中，特别在基督教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一定要有这种得救的智慧。从哪里来？不是因为你是牧师你的孩子就这个自然得救，不是的。牧师的孩子不信耶稣是下地狱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很肯定，这圣经能够叫他们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不但如此，让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得救后有智慧，圣经能够让他们在信主后也有智慧，跟外面的人是不一样的。不一定成绩比他们好，比他们聪明，不一定，但是会更加有属灵的智慧。你问过你的孩子吗？你得救了没有？我们问过我们家庭的孩子吗？你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了没有？我想没有一件事情比一个父母亲带领他自己的孩子信耶稣认罪祷告来得更加的有那个满足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小 孩子能够看见这个圣经在我们的家传下去，传下去，让我们做一个圣经的这一个门徒。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啊，于是我们就发现到，我们就成为公公婆婆了啊。如果你继续的教导，你如果你觉得你要一个英文名字，诶，罗宇不错哈，叫自己罗宇，但是你要罗宇要有真信心，或者你做母亲的，你说我要一个英文名字，有尼基也不错，有尼基。那为什么没有父亲或者这一个外祖父？是不是弟兄不爱主？我们不知道。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的这个父亲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母亲有时候那个在家里的那个属灵的守望者的地位就非常的重要。就让我们学习，让把圣经传下去。为什么？因为圣经是有能力的。第三，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意思？就是这是上帝自己的话，不是人的话。弟兄姐妹，在我们手中这本圣经是天上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神自己揭开让我们知道的。如果没有这本圣经，第一，我们不可能信耶稣，我们不会信主，我们全部的人都要下地，感谢上帝，上帝自己道成了肉身，成为生那个永生之道，或把圣经启示下来，让我们得做生命之道。那么圣灵感动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独一无二的主，我是个罪人，那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可以得永生。当我在地面上的日子结束之后，我很深信可以到天堂去。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得救。但所以神的话是没有错误，也不可能有错误的。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是神所默示的，有绝对的权威。今天我们可能读不明白，不是圣经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读了圣经，好像有一些的前后好像有矛盾这样，不是圣经有矛盾，而是我们的思想太有限，没有办法想得通。因为神的话是不会错，也不可能错的。这个就是圣经。不但如此，因为这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什么教训？它能够指出真理，督责它能够指出我们的错误，归正它能够纠正我们的错行，还有教导人学义，它能够引导我们走正路，非常的积极。它不是只单单指出真理过后就停啊，真理在那个地方就让我们知道，好像一把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啊，跟社会不一样，它跟政治家所讲的不一样。政治家跟社会就看人多喜欢，他就改变他的政策。真理是不改变的，真理一直是真理。啊，即使整个社会都说没有错，但圣经如果说错，弟兄姐妹，这就是错了。比如说。今天有很多人说同性恋不是罪，有些医生说同性恋可能是天生的，甚至一些牧师读圣经，你说到圣经没有说同性恋是罪，我不知道他怎么样读圣经。我今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真理就是真理，不会改变。如果同性恋是罪，他就是罪，不管社会怎么样说，政治家怎么样说，医生怎么样说，弟兄姐妹，真理就是真理。祷告，如果我们跟真理有差错，不是圣经错，而是我们错，还要指出我们的错误，还要让我们纠正我们的错行，让我们悔改，而且他要让我们行在正路，行在义路。这是很浅的道理，让我们能够穷一生来学习。这就是圣经的力量了，它能够让我们再次得着力量，走前面，走在正的道路上。一位执事，他也是组织学老师，于是他看见教会非常的混乱那么呢，有时候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人家讲一些很诽谤的话，很难听的话，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他说其实不奇怪，基督徒犯罪不奇怪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不确信圣经，就很容易犯罪，圣经讲跟他们的生活就离开。但是我们看见
如果一个人离开圣经，即使是牧师的话，所以我们看见牧师如果犯罪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离开圣经，任何一个人都会犯罪的。所以这位执事，这位主日学老师很灰心丧胆，很想不要参加教会，很想放弃他的教导了。不过因为是主日学老师吧，没有办法，有一个责任在身，所以有责任哦，有执事，有担任这一个工作的一个好处。当你的那个愿意没有了，那个心愿、那个甘愿没有了，有一个责任催逼你啊，所以 desires fail, duty takes over, 所以这是好的，所以不要怕承担责任。当你很软弱的时候，这个责任就催逼你走下去。所以这位执事也是这样，他就很软弱，就读圣经啊，很不想读，他自己分享说很不想读。你看当一个人都不想读圣经的时候，他的灵性来到怎么样？我就是读咯，读什么？又读耶利米，又这么难读的书啊，读什么？他就读到，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诶，哇，这句话抓住他，你读圣经，圣经抓住你嘛，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哇，哇，心跳了，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他读了，原来有时候神要在教会、在个人或者在家庭的当中，有时候要行毁坏拆毁拔出倾覆的工作。为什么要又要建立栽植？他明白了，他明白了，重新得力。你看，因为他知道神有时候先要拔出过后才栽植。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的团体也是这样。所以这位执事今天还在教会里面，我们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这是能力。我们就看见今天这本圣经是非常的这一个给我们很容易让我们读，而绝对不是一本单单是给很聪明的人读，虽然聪明人不一定读得明白，这也不是一本非常深奥的这一本书。虽然其中有它的许多的奥秘，但是弟兄姐妹，圣经是让我们读明白，建立信念，而且在生活中用信心活出来。你看耶稣讲到非常的这一个浅显的，耶稣讲到不会很深奥的，连农民都会听。今天有些人讲到很深，我们听不明白，但是很多人就说很好很好。我看着有时候很奇怪，听不明白的就很好，听明白的他说太浅。我们看见有时候一些事情，比如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件事你所需要的都加给你们，浅吗？浅得不得了，但是容易吗？很难。我们很容易牺牲嘛，刚才我们说这些属灵的事情，你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诗，因为那个地方要把你们的财宝积攒在天上，那个地方没有虫子咬，没有贼挖窟窿。浅吗？非常的浅。浅容易吗？不容易，因为我们常常要寄财宝在银行，不是在天上。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耶稣的教导是非常浅。不过今天有一个困难，有很多人说讲台的信息太浅，他们不要浅的，他们要很深奥的，深奥到不明白是最好。我曾经讲过，深奥到像怎么样？神的能力要经过试验跟考验，神的恩膏才能够被释放出来。深吗？很深，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就喜欢听这种，大家说很好很好，好在哪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困难。会不会我们的知识成为我们真正认识主的一个困难跟难主？今天有很多人懂，非常懂预定论，但是他们竟然不传福音。很可能有一些人很懂神自己的照管跟保守，不在生活上就放纵，就不小心。或者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供应，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工作上就很不努力。我觉得很奇怪，今天的这一个，对不起，青年人在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青年人是不是一般的青年人就是这样，应该教会的不到就这样。我听说今天很多青年人工作态度不是很积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亲眼看见几个毕业之后 不紧张找工作的，不用紧，不用紧，先做什么？毕业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成为一种风气？毕业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旅行，是不是这样？所以一种叫 graduation vacation， 先旅行才找工作。我们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还没有毕业就要想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不用紧，爸爸有钱。我就看见一个青年人在外国留学回来了，三十多四十岁，要吃午餐伸手跟爸爸拿钱。我问爸爸，他爸爸说，他爸爸没有话讲，用一个举动呢跟我讲他的心，他怎么样说？big 心嘛，啊，为什么我这样清楚？因为这是我哥哥，三十多四十岁外国回来，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一个事业，我们不明白在想什么。弟兄姐妹，可能他们知道神的供应很厉害，所以工作不努力，或者我们知道神是圣洁，但是竟然我们不分别为圣。他们知道很多的教育，却放弃了耶稣与他定十字架的道理，他们知道什么是爱神，能够讲爱神的很多的理论，但是既然不爱灵魂，或者他们知道神是可敬可畏，要敬畏神的道理，不过在生活上呢，不追求属灵的事，常常就迟到，经历神的恩典丰富，不会奉献，恩赐满满，却没有归属感，会不会有一代的信徒变成这样的情况？受到单单知识的这一个要知识的这种的造就，而没有生活的一种的流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一年里面读完，两年读完，三年读完，为什么一直要读圣经？就是要在生活中来行出来。会不会有时候呢，我们越得到很多深奥的知识，而越得罪上帝？2000年前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有了，有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他们非常懂圣经，但是圣经懂得更多，他们越得罪上帝。主怜悯我们，读经主日，我们读圣经不但是一种的计划，我们要认识信仰，建立信念，在生活中信心行出来。保罗说做什么？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什么是得以完全？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完全，他的完全就是什么？要越来越成熟，要越来越进步，把完全当作一个目标，虽然没有办法达到的目标，神不会把标准拉低的，不过我们就要朝向这个目标一直的进步。所以2016年一定要比2015年进步，2017年一定要比2016年进步，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一直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要进步的，在读经上进步，侍奉上进步，灵命上进步，奉献上进步，还有这一个整个思想原理行为都要一直的进步。这里说要预备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还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善事？当我们讲善事的时候，不要用外邦或者那种的外面的人的思想的善事，不是做 charity。 善事是什么？这个善是什么？善其实就是神的属性，神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耶稣说那个就是神。所以当我们做善事，就是做上帝的事情。我们明白圣经做什么，要预备做神的工作。善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神自己要纪念的工作。你知道吗？当我一天我们面对主了，我们见主了，主要怎么样帮我们打成绩？用什么来评估我们？你带几个人信主吗？不是的。你有多少的文凭吗？也不是。你在教会有几样的侍奉？也不是。主耶稣要怎么样衡量？从圣经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样来评估。他说有三件事情：第一，你忠心吗？第二，你良善吗？第三，你是仆人吗？所以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忠心良善就是这个善 good， 所以这是什么？神会纪念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
遵行圣经，神会纪念。让我们越读圣经，越渴慕上帝的话，我们的生命进步，我们也追求侍奉上帝。圣经的门徒啊，让我们看见圣经是重要的，让我们看见圣经需要传下去，让我们要看到圣经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我们会发现到因着圣经，我们的生命成熟，我们的侍奉也进步。我们同心祷告。恩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有许多事情要占有我们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愿意把当归给神的时间分出来，当归给神的这一个服事也分出来。今天我们在新的一年立定心志，求主帮助我们做个圣经的门徒。你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样行；圣经怎么样教导，我就愿意怎么样的遵行。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把上帝的话看为是重要的。我们当中一些新的朋友，主啊，也借助圣经的话感动他们，开启他们属灵的眼睛，知道上帝的话可以让我们得作得救的智慧，以致他们能够信耶稣罪得赦免，得作永生的应许。祷告奉耶稣的名求。